商人要有一双捕捉信息的眼睛，能够从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发现属于自己的商业机会，以超乎常人的商业敏感综合分析广而新的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敏锐地察觉哪些信息是有实用价值的信息，而哪些信息是可以忽略的，善于从简单的商机当中看出它所包含的复杂内容，然后用立体全方位的手段整合它们，并且做出正确的决策，进而果断行动，直到实现自己的目的。有100个温州人，就会有100个发现和创造商机的故事。刘世明走到了大街上，他的脑子里面装的是如何就业，如何拥有自己真正人生的很现实的问题。时值温州服装业鼎盛的时期，既然亲戚朋友都在经营服装，这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条件，形成了稍许的优势。但是令刘世明着急的是，自己对服装业是一窍不通，比如款式、色泽、价格他都不甚明了。刘世明觉得自己的脑筋在这一方面玩不转，因而很发愁。无事可做的时候，刘世明和朋友一起到北京去考察市场。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留意到街上有人穿着皮夹克，既漂亮又时髦。接下来他又发现，在北京城里人流滚滚，很少有人穿这种皮夹克，他也想去买一件，但在热闹非凡的王府井，仅仅有2个地方卖皮夹克，而且总是缺货。他从这里了解到，皮夹克货源很缺，商场里常常进不来货，一旦购进，便会被对皮夹克情有独钟的顾客一购而空。在王府井，刘世明亲眼见到了那种蜂拥争购的场面，这个场面使刘世明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独创自己感兴趣的皮夹克生意。当时市场上的皮夹克只有黑色，款式也很少，生产工艺也不复杂，对于技艺娴熟的温州裁缝而言，一看便会做。就这样，刘世明很快就设计出了第一批产品，面试之后很快告罄，于是他又组织生产第二批、第三批，很快就卖光了。久而久之，刘世明成了王府井商场的供货商，几个市场都喜欢进他的货。卖皮夹克不仅使刘世明赚了大钱，还使他名声大噪，享誉京城。回顾自己成为皮夹克供货商的历程，刘世明也为自己当年从街头嗅到了这种商机而感到欣慰。同样身为温州人的钟文龙，他的生意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一双眼睛在上海街头抓住了商机，进而步入到千万富翁的行列。钟文龙初到上海时，口袋里已经没有了一分钱，万般无奈之下，他到某家工厂打工，工作很辛苦，又挣不到什么钱，以至于钟文龙合同期满之后，连回乡的路费都没有挣到。有天中午，钟文龙在书店里看了半天的书，感到饥肠辘辘，就走出书店去买包子充饥。正在此时，他看到一辆三轮车载着一车旧书从书店的后院里面出来，询问得知这车书是书店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废品。在钟文龙看来，这哪里是废品，不过是一些旧书罢了。爱书如命的钟文龙不忍心看到好端端的书只卖废纸的价钱，于是叫住收废品的老汉，用仅有的钱把这些书全部买了下来。钟文龙从一车旧书当中看到了商机，他以此为开端做起了买卖旧货品的生意，起初只是试探，不知道这种生意是否能够在上海做下去。结果他扛着一箱旧书到农贸市场摆摊卖了一天，居然挣得了15块钱的纯利。这件事儿让钟文龙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他卖完了这车旧书，又到处收购旧书刊，收收卖卖赚的钱比打工强上10倍，生意是越做越大。钟文龙开始雇人租房，专门从事旧货买卖，旧书刊、旧电器、旧家具，只要有利的旧货翻新生意，他都要试上一把。上海人生活水平高，收入也高， 因而他们总喜欢跟着时尚走，不断地更换家中的电器、家具，还有包括其他的装饰品。这种习惯让钟文龙找到了旧货贸易的市场潜力，于是他把自己专营旧货的店面生意升格为公司，在市内各个角落都设置了专营店。就这样，钟文龙以上海作为基地，生意不断拓展到了周围的省份，安徽、山东、湖南等省都有他的业务，这使他成为闻名遐迩的旧货大王。在善看能抓商机的温州商人当中，张文荣似乎可以称之为最大的玩主。1986年，他闯入上海滩时，怀揣着数百万的创业资金，而经过多年苦拼，如今他的亚龙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经从钢材、电缆拓展到了房地产等领域，资产总额已经达到6亿。初入上海，张文荣凭借的是头脑灵光，靠着一双机敏的眼光，四处寻找商机，并且屡有所获。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文荣做起了买卖孟特娇服装的行当。他买进低价商品，赚地区的差价，3个月就赚了10万多块钱。那个时候，10万多块钱可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因而他的暴富使朋友们都惊的是目瞪口呆。张文荣的精明接下来还有表现。有一个时期，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日本产的名牌本田摩托车生产厂商停止了向大陆市场的供货，国内市场没有了货源，本田摩托一下就成了香饽饽，变得十分紧俏起来，零售价也是一路飙升，涨到了10000多块钱。即使如此，市场上还是很难买到本田车。这个时候，张文荣正在黑龙江，了解信息之后，他决定要做一次跟风的短平快生意。在那儿，他发现了还有5、6辆本田摩托车没有卖完，就毫不犹豫地以现金全部买进，而且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接着又在大街上四处寻找摩托车的骑手，一见到轰鸣的本田就眼睛发亮，拦下车主就商量着是以原价来购车，车主多半都经不住诱惑，将车变成了银子。如此这般3个月，张文荣先后买下了600多辆二手本田摩托车，经过翻新维修处理之后，全部拉回温州，每辆车平均获利1万元，赚得了600万。1988年，善于捕捉商机的张文荣意识到了城市经济的大跨步发展，他看好了电缆行业，决定和国营企业上海电缆厂进行公与私的合作，并且以500万元作为信誉担保金，表示一旦将上电厂原来的牌子做砸了，那么这笔资金将分文不取。一纸冲天豪言的报告送到上海机电局，局里领导被张文荣的赤诚所感动，欣然地批准了国有和个体的合作方式，这样上海电缆厂亚龙公司就开张了。由此开始，张文荣真正走进了市场，一举结束了以往的投机生意。上苍不负有心人，张文荣涉足电缆行业的第2年，也就是1989年，铜材价格由国家监管的机制被废除，开放的铜市场价格一路高涨。到了1995年，铜材价格由1989年的每吨2000块钱涨到了每吨3万块钱，而张文荣一路顺水行舟，赚得舒心畅气。整体行业利好，张文荣一举成为上海商界的风云人物，被人誉为电缆之王。封侯称王对于张文荣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在1997年就以1000万元兼并了国字号的浦东电缆厂，终于是有了自己的实体。在温州商人群体当中，像张文荣这样的商海英雄似乎应当属于精英版，但无论是大还是小，温州商人都拥有一副善于发现商机的眼睛，凭着这一独特的本领，他们就走出了温州，走向了全国，走到了世界。
温州人的生意经。温州人具有超乎常人的商业敏感，能够从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发现属于自己的商业机会，创造财富。第4章，温州市生意经。在 机遇与风险的挑战面前，有准备的头脑从不放弃搏击的机会。机遇是挑战，在商场上，机遇更是一种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善于抓住商机的人，才能不断走向新的征途。
经商就是为了牟利，牟利就是要占有市场。为了将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放进自个儿的口袋里据为己有，商人片刻不离身的行头就是算盘。这个算盘当然并不一定是实物，而是心中的市场意识。有了这种行头，即便是块儿八毛的小买卖，也要拨动算盘珠子仔细的算计一番。温州人对金钱持有高度的热情，直言赚钱，面对金钱很少扭捏作态，故作羞涩。其经商的能力和意识的精明和犹太人不分伯仲。有人说温州商人唯利是图，但是说这种话的却恰恰对温州人当今的赚钱方法视而不见。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温州商人之所以能够财通三江，富达四海，熟谙取财之道，恰恰是因为他们视市场如情场，懂得双赢才是最有效的自我利益的维护策略，不算计才是最大的算计。这种论调听起来好像挺玄，但是细细品味真的很有道理。温州人的高明在于他们不仅深谙此理，而且心口一致，行为和思想同步合拍，所以他们做得彻底，取财丰厚。在生意活动当中，温州商人在经营实践中视顾客为情人，处处尊重买主。他们的商业传统是待人如宾，顾客上门不管新老，笑脸相迎，端凳请坐，敬烟献茶，货款不足派人跟取，携带不便送货上门，远道顾客招待食宿，买错货物允许调换。总之一句话，温州人做生意很重视自己的服务，满足顾客以诚以信来赚钱。在温州，叶茂熙有印刷业大王之称，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客户永远都是正确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讲究诚信不怕吃亏的依据。这句话意味着他如果要占有市场，不仅要接受客户的合理要求，而且准备着有条件的接受着他们的不合理要求。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思想其实已经是优秀商家的共识。成熟的企业必然有着非常明确的经营理念，通过对自身企业文化进行整合，广东柯达集团的总裁鲍杰军就为自己的企业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经营理念。这个经营理念的核心就是视客户如情人一般，前提是创新。鲍杰军的解释是，用户买你的产品想得到的自然是服务，而不是单纯的产品实体。服务又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是互惠互利的，只要付出了，企业肯定可以得到回报。企业的根本就在于服务，在于诚信，产品创新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番话所蕴含的道理其实很浅显，商业的本位的确就是利益交换，通过以货币易货，或者是以货易货，买卖双方取得个人所需的利益，明确地提出了以客户服务为核心，并非脱离了商业的本位。这正是中国商业和商人更加成熟的标志。在市场成熟的国家里，权利为客户服务早已经作为附加商品被确定了下来。而在中国国内，由于长期的卖方市场，买卖双方的地位往往处于失衡状态，商业过多地体现出卖方的利益，体现不出买方的呼声。服务这一项更一直呢被大家所忽视。当代商业竞争中的出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到来，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国内商界猛醒，商业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人群，反过来在当前也只有服务人群的企业才会被大家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共同体的产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有趣的是， 在国内首先兴起利益共同体意识的企业基本上都分布在沿海地区，而由于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又以浙江、广东发展的最早，吃得最透，演绎的也是最为全面。服务就是利益共同体的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世界上很多企业都有他们专门的服务网络，柯达、三菱、松下的服务网络几乎遍及全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没有服务的能力是一回事，能不能端正服务态度，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体现出自己的诚信是另一回事。后者呢，却是只有具有当代意识和优秀品质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做到的。有一次，有个客户来到温州，让叶茂熙印刷一批海报。在正式刊印之前，叶茂熙按照合同规定，先把校样送给了客户进行校对，以防止产生错误。客户校对之后开始复印，不多时，几百张海报就漂漂亮亮地呈现在了客户眼前，颜色鲜亮，印刷精美，但是呢，却有一处错误。原来，客户在校对时一时大意，遗漏了一处错误。按理说，这和承印方没有关系，叶茂熙完全可以按合同办事，照样收钱，不理会客户的损失。但是叶茂熙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替客户着想，提出了无偿的为客户重印，并且轻松地说，我们不能让客户吃亏嘛，这几万块钱的损失啊，就当是我们为让工人熟练技术而交的学费吧。还有一次，青岛的一个客户印刷了一批皮鞋立牌广告，当他按照约定时间来拿样品时，却发现自己的设计人员把色彩标号给搞错了，得重新做。正常情况下，从电脑出样到制版、晒版再到印刷需要两天时间，但是客户呢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机票，急着取样。叶茂熙稍加思索之后说，你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连夜给您赶制。于是呢，马不停蹄地鏖战一夜，第二天客户准时取到了样品，高高兴兴地上了飞机，同时也带走了对叶茂熙的良好印象。满意的服务本身就体现了市场如情场这句话，它与伪劣相敌，这其实就是诚信，温州人如今的优势也就在这里。著名温商曾昌彪曾经说过，做生意最紧要的是诚信，只要诚心诚意的跟别人做生意，总有谈得拢的时候。曾昌彪今年三月份到香港争取一个品牌在中国的总代理，一同竞争的还有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20多家公司，很多竞争对手的公司规模都比曾昌彪的公司要大。曾昌彪说自己最终用做生意的诚意争取到了这笔生意。